各位朋友晚上好，可以听得见我的声音吗？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信息，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人一生最美的祝福。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渴望有一个有福气的人生，就像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五福临门，福气满满福到了，福到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美国，我们呢就是为了追求一个更好的机会。有人来拿一个学位，有人是来访学的，我们都带着一个愿景在这里。我们希望怎么样，在我们的专业项目上，我们来累积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希望我们将来更有竞争力。所以就期盼今天的努力，成为明天呢能够向上发展的一个台阶。那么在27年前1988年，我就是带着这样子的愿景来到了美国，从一个新的起点出发，我要在这里要来建立一个新的家园，打造我的事业，创下一个人生辉煌灿烂的一个 chapter。 那几十年过去了，我女儿29岁，我儿子27，他们两个人都是 UNC Chapel Hill 毕业的自从他们毕业以后，我就很少来这里。我儿子是2010年毕业的，那我今年59岁，很快明年就进入60。那我就回顾我过去的那个年日，刚才焦峰讲了，我在 IT 专业工作做了差不多30年，我从电脑软件做到电脑硬件，我从替别人打工到自己做老板，我先后在美国3个州，玛丽兰、弗吉尼亚跟 North Carolina， 我创了7个小公司小公司不是大公司，我开了7个小公司，有飞黄腾达的时候，也有生意凋零到惨不忍睹的时刻，变成一人公司后来我现在换了一个跑道，人生的跑道，在教会做牧师，从2010年开始。那我的愿景，我的美国梦，有没有照我原先的想法跟我的目标，我实现了多少？人一生最美的祝福，到底我得到了没有？那我们学理工的那我们学理工一谈到这件事情，我们第一个先谈到评估的目标是什么，那下面谈什么？评估的标准是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谈到人一生最美的祝福呢，第一件事我们了解的说，那这个福气是什么？第二呢，这个福气从哪里来？第三点呢，这个福气让我改变了什么？我们从理工的角度来看。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福气的时候呢，我马上就想到祝福应该带来什么？应该带来快乐。所以我现在要问各位我们来什么是快乐？你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那你马上就问我说，那快乐怎么定义？快乐怎么衡量，对不对？那如果说快乐是人主观的感觉，你感觉很好你就很快乐，你感觉不好你就不快乐，这个定义可以吗？可以哈。那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好不好？假设我们都讲好了，我们现在在做大概50几个人如果你一天当中有一件快乐的事情，我就给你1块钱1块美金 OK。 如果你一天当中有一件不快乐的事情，问你给我1块美金，好，每个礼拜见面的时候结算一次那我们一年走下来做这个实验请问我得的钱比较多还是你得的钱比较多？你觉得谁的钱会比较多一点？这个实验代表什么意义原来我们人生常常在说，人生不如意事10之8九，对不对？那人生不快乐的事情比快乐的事情更多大家都同意这个事实吗？那为什么会这样？那我就在想，那快乐的来源是什么？换句话说，什么事情让我觉得很快乐，什么事情让我觉得不快乐呢？那有一次我就对我太太说我说我真的很怀念我以前开公司的那个日子，那种有成就感，能够照我的心意我自由掌控我上下班，那个感觉真好，我自己做决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哇，那个真是我人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日子我太太听了这句话呢，她马上拿一盆冷水往我头上倒，不是真的冷水她说你那个时候是天天发脾气，整天摆一张臭脸，你怎么会有快乐呢？我一听她这样讲也蛮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呢， 那时候在那个开公司的那段打拼的日子呢，最重要是什么？要抓绩效，要降低成本，要增加利润，对不对？所以我对员工要求很高，对他们其实是蛮严格的，英文讲就是很命啊。那我要公司的业务成长，我要公司赚钱，我要员工上下班准时，我要员工在工作上不要犯错，我要员工这个啊财务报表做得正确，我要仓库的货不要被偷走，我要老板不在的时候啊，员工不要偷懒。所以我有很多很多的，我要这样，我要那样，但是我所要的我常常得不到，所以我不快乐。因为我想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时间表，我要去得到我所要的结果。那我追求快乐的来源，如果都是从别人那里得来啊，要他们能够按照我所编的人生剧本来配合我演出的话，你们想想也知道这个结果，对不对？有这种期望的人，他一生会有快乐的豁然率啊，恐怕会很低。各位朋友，你想一想，我们每天的生活在做什么？我们好像每天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活着，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每天都在做 troubleshooter 啊，有工作上的问题，有家里财务的问题，有孩子教养的问题，要上学，还有身体健康的问题，还有夫妻之间各式各样的问题。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好像是在一个充满问题的这个大海里面浮浮沉沉啊。所以我请问你，你要用什么样的智慧，用什么能力，你可以来解决这些问题？接二连三的，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啊？我有时候想真的很累啊，真的很想说撒手不管，不要去管它。因为每一个问题发生的因素，包括解决问题的这些外在的条件因素，都不是我能掌控的，都在我掌控之外，我怎么能够解决？即使我有办法把这个问题处理掉以后，我所得到的结果跟我想要的总是有一段差距，甚至是我不想要的一个结果。那如果快乐的来源就是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能够顺我的心，照我的意的话，那你想我会快乐吗？所以有人心里面这样想，他说既然我什么都不能做也做不好，干脆躲起来好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干脆就躲起来啊，做宅男啊，自暴自弃好了。所以有人就啊，躲在里面变成陷在一个忧郁沮丧的一个情绪里面，怎么样走不出来，就一直待在那个任凭处境在拉着他鼻子走的一个生活里面。所以有人做这样一个比喻，他说啊，我们人所遇到的这种困难的处境像一个床垫 mattress 啊。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躺在这个床垫上面，你可以放松的休息，但是如果你躺在床垫下面呢，你可能会哈窒息，你可能啊会被这个床垫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但是你想一想，有多少人今天哈是被那个处境压在你的上面，你被压在下面，你都没有察觉，任凭那个处境带着你走，那掐住你的脖子，让你快要喘不过气来，你都不知道要改变的。所以怎么样，人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个福气是什么？这个福气就是我们有一颗被改变过的心，一个被矫正过的人生观。所以你看见我不能改变外在的环境的时候，你知道你有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去改变你的心态，用正面的眼光去看你每天发生在你身边大大小小的事情啊，不管是什么样，你都可以选择用一个正面积极有喜乐的心态去面对，不管是多么的复杂难测，你都有那个正能量，有那个正能量去处理，去回应这个挑战。所以快乐不是跟着感觉走，而可以成为一个选择，成为一个选择。所以当我们不能顺心所愿的时候呢，你仍然可以选择一个喜乐正面的态度。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说，是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他说人啊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你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我再读一遍哈，他说人一生的果效是由我们的心发出来的，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胜于保守一切。那这句话意思是什么？ 这告诉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心，好好的看守，好好的保护，因为我们心里面想什么，我们嘴巴就说什么，我们的行动就做出来。我们每一个决定，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常常是怎么样，顺着感觉走，顺着我们里面内心的那个想法跟欲望，我们做一个决定。所以圣经还有一句话这样说，在箴言23:7，他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的心怎么样想，他的为人就是怎样。所以一个人的心啊，就决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们用英文来说明一下哈，英文叫做 being doing becoming， 有听过吗？啊， being 是什么？ being 就是我们的心啊。当我们的心对了，我说的话，我做的决定就是我的 doing， 我做出来，心对了，我做出来的自然就对了。那当然当我的 being 对了，我的 doing 也对了，那我的 becoming， 我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也就对了。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我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是从我的心开始，从我的心开始。所以蒙福的一生是什么？蒙福的一生就是从一个人的心能够被改变开始，能够被改变开始。他们明白这一点，他们就想说，哎，那怎么样一个心可以被改变呢？啊，一个心可以被改变呢？那我就先说一个例子啊，说一个例子。最近我看了一段那个 TED 哈 TED 这个视频，你们看这个 TED 视频都看过吧？这个是一个心理学家的演讲，他就说到有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说什么？他说一个女孩从网络上认识了一个男士，他们就决定要见面约会啊。这个女孩就很兴奋的去买裙子、买新衣服啊，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见这位男士。啊，这两个人见面以后说话大概10分钟，这个男士就站起来说：“对不起，我还有事，我要先走了。”啊，就走了。10分钟就走了，这个女孩就很伤心的打电话给她的朋友哭诉啊。她的朋友对她说：“你这么胖，说话又无趣，有谁会喜欢跟你在一起？”有这样的朋友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很冷酷无情，对不对？她说话就好像在伤口上撒盐的感觉啊。有这样的人吗？但是如果这个朋友就是她自己，这个朋友就是这个女孩自己，她不停地对自己说：“你这么胖，说话又无趣，有谁会喜欢跟你在一起？”她常常地对自己说这种伤心的情绪，一遍又一遍地在她的头脑里面倒带演出，不停地这种情绪就累积在自己里面，那种自卑加上自怨自怜的一个情绪。各位朋友，这位心理学家在他的演讲里面，他说了这个故事，他要强调的重点是什么？他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当我们身体生病了，我们身体被刀子割伤了，我们会去找医生治疗。但是当我们的情绪受伤了，我们的心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但没有找医生治疗，反而是把伤口再弄大一点，每一次把受伤的负面情绪在头脑里面一遍又一遍的重演啊，就好像拿刀子把这个伤口再挖深一点，再挖大一点，研究一下看看呢，我这个伤害会到多深啊。我请问哈、啊、我请问我们这里有多少人常常在做这种事情的啊？我们这里有多少人常常在做这种事情，经常的把那个负面的受伤的情绪拿出来一遍又一遍的想，有没有？哎，没事就拿出来想一想，算一算啊。我们就好像把内心的伤痕不去找医生看，我们把它掀开来，我们想要研究一下。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这样说，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有病你就要去看医生，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心生病了，我们多少人愿意去看医生？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圣经这样说，神要像外科医生一样跟你做一个心脏手术。做什么？要把你的心拿掉，换一颗心。所以圣经说神要把我们那个里面那个生病的心啊，硬的像石头的心啊拿走， 然后换给我们一颗啊柔软的肉心，要给我们做一个开心的手术，因为我们的心生病了。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来乃是要找罪人。耶稣说，他来是要传好消息，是被掳的得释放，是瞎眼的得看见，是那被压制的得到自由。他说他来要赦免你一切的罪孽，要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要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那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朋友们，我刚才说的这些话，你可能有一些是同意的，可能有一些你是不同意的，特别是当传道人一说到人有罪的这个观点，特别难接受，对不对？啊，很难接受说人有罪嘛。那我请你想一想，请你回顾一下你的人际关系，因为人际关系就好像是一个试金石，可以检验你内心的动机。人际关系就好像是一个 X 光的机器，可以把你内心的状态表若无遗。所以哈，你如果要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问一问现在跟你最亲近的那个人，你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啊，就问一下你的妻子啊，你的丈夫啊，说我是什么样的人，保证那个答案啊会让你非常的惊讶。有一个人他写了一本书，是有关人际关系的书啊。这本书一开始他就说，哇，他跟妻子的相处啊越来越觉得疲惫不堪啊，越来越被容易的激怒，越来越没有耐心啊。有一次在争吵过以后啊，他就开车去超级市场超市要去买东西，他突然啊头脑出现一个意念，他说啊，如果我现在是单身过日子不晓得有多好。有这个想法吗？有没有？如果我现在是单身过日子真的不知道有多好啊。各位朋友，在你身心俱疲充满挫折感的时候，在你跟妻子跟丈夫吵架的时候，请问你的头脑里面在想什么？如果我们现在有个发明一个机器哈，马上把你想的投射在这里哈，大概每一个人都往外面跑出去了啊。所以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头脑里面想的就是最真实的你，就是最真实的你。许多时候我们关心的是自己，我们最宝贝的就是那个自己的感觉。不但如此哈，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人际关系的错误呢我们都归咎到别人的身上。所以我们最常想到的解决的办法是什么？换个工作啊，换个环境，换个朋友，甚至怎么样，换一个家啊，我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我们人的智慧不停地在欺骗自己，让你以为什么，我不需要改变自己我就可以改善我的人际关系。我们不停地告诉自己，我不需要改变自己，我只要换个地方我的问题通通解决了。我们一直不愿意承认的是什么，在有裂痕的关系里面我是有责任的，我是有责任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忍受这个关系，而不是在享受这个关系。我们只盼望在每天很紧张的关系里面啊，能够喘一口气就好了，能够哎，今天呢啊，总算有点好脸色看，这样就好了。所以我们就听到了哈，有一些啊课程可以帮助啊夫妻之间做有效的沟通哈啊，我们就去学习怎么样做爱情存款，有没有？有做过没有？啊，就做爱情存款，我们就去上课啊，去学习这些技巧，确实是有些帮助哈。但是呢，当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很疏于用心练习的情况之下，你又再被打回原形，就好像我们练武功一样，只练招式不练内功啊，练武不练功，到头一场空，花拳绣腿，实在是经不起考验的，你知道吗？所以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还是我们里面的心需要被改变过来，被矫正过来。所以人一生最美的祝福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被改变。当心愿意被改变的人，我们要怎么样？要认识自己，要认识自己，知道我自己的心有缺点，知道我的个性有问题，我的情绪有受伤，我知道我有病，我的心生病了，我会去找医生啊，我会去找医生治疗。我不是一天到晚的一直在伤害自己。人一生最美的祝福的第二个祝福，就是知道你真正的祝福，那个福气从哪里来。所谓我们治病要治根，对不对？ 不是治标，我们找到心病的根源，我们才会找到对的医生，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嘛。所以怎么样？所以耶稣怎么样能够来治好我们的心呢？耶稣怎么样能够来成为我们的祝福？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说人一生最美的祝福要认识主耶稣啊。对你来讲，你可能不明白，就是信靠主耶稣，我也不懂啊。所以嘛，在高山山谷啊，深谷相信他会伴我走过，那我就知道最美的祝福。我刚才用了人际关系来解释我们跟人相处，从我们跟人相处可以发觉真正你心里面是什么样的人。换句话说，我们人是怎么样，又自私又自大，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关系上的冲突，这个分裂都是从人的自私自大出来的。所以我们读圣经，整本圣经在谈论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什么，在处理关系。还要处理，首先要处理人跟神需要和好的关系。当人跟神需要和好以后，借着耶稣和好以后，接着就是处理人跟人一个和谐的关系。所以整本圣经在谴责的也一个中心主题就是什么，就是人的骄傲自大。人的骄傲自大就是把自己当作是神，绕着全世界都绕着他。你知道我们人很渺小，对不对？但是我们一生气像宇宙那么大啊，所以我们以为自己的看法是全世界最对的，我们就不停的想要，不知觉的我也要展现我自己的优越感，潜意识的呢，言行之间我要把所有的注意力哈都集中在我的身上。他很少会想到别人，很少会注意到别人的感觉。所以请你不妨试试看哈，下一次哈你跟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啊，你注意听他们在说什么。你不要讲话，你注意听，你会听到大家都在说自己知道的事情，都在说自己知道的事情，在谈投资啊，谈工作啊，谈孩子很有成就的事情啊，谈今天又怎么样啊。有多少人真的很关心你今天过得好不好，你今天的心情，愿意去用真正的心来听你今天的心情呢？所以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里面那个人的骄傲自大。我请问你哈，你有没有骄傲？不知道，对不对？因为骄傲像口臭，别人都闻到，你自己没有闻到啊，你不知道有没有啊。所以今天跟骄傲相反的就是谦卑嘛。所以圣经说耶稣要医治我们的心啊，那我们从耶稣那里得到的是一个什么？谦卑的心。什么叫谦卑的心？真正的谦卑跟谦虚不同啊，真正的谦卑就是我们很少想到自己，我们常常想到别人的事，这才是真正的谦卑。只有我们能够回到这个基础，我们才有可能跟别人有一个和谐，一个啊有福气的一生。人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因为认识耶稣我们更清楚地看见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因此我们就愿意那个恩典在自己里面呢，慢慢来改变自己，放下骄傲，做谦卑的人，就是不要太关注自己的感觉和需要，而是愿意呢多想一想别人的事情。我刚才说过了，各位朋友，当我认识耶稣的时候，我得到了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刚才领诗的成年，他说他来几年，17年、18年，他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我们认识耶稣以后，我们在生活中有哪些事情发生了改变啊？一开始我说到了，我带了一个梦想来到了美国，我要在这里开始一个新的家园。27年过去了，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当我回顾我过去的日子，我最感谢的不是我赚得的第一桶金啊，第二桶金，不是赚得多少钱财，最珍贵的一个收获就是我认识耶稣。因为我认识耶稣，所以我就看见原来我是一个怎么样自私自大骄傲的人。所以当我现在重新来看我自己的时候，我是非常不喜欢以前的我，我现在更感恩的是现在比较像一个人啊。所以我举个例子，我以前在 Maryland 玛丽兰州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替老板打工，经营这个电脑生意。那我手底下哈、有一个非洲来的员工，他对人非常客气啊，他看到每一个人都说 Mr. Lin 谢谢谢谢啊，碰到事情说对不起，然后呢把产品放到客人的车上都说谢谢你的生意，非常的客气，谢谢对不起常常放在口里面。你知道在经营生意的时候那个压力很大，所以我的情绪很不稳定啊。这位非洲来的员工哈、就变成我的出气筒啊，只要他在工作上稍微有一点点出错，我很不客气的我就骂他。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坏啊，比你强比你 tough 的人你不敢碰他，你会不会碰他？都是碰那些比你弱的人，对不对啊？就找一个比你弱的人来欺负他。但事隔多年以后，这件事情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我不能忘记这件事情，我非常的自责。1992年发生的事情，到了2006年，我终于下定决心，我知道他在哪里工作，我从 internet 找到他工作的地方，我打电话给他，他不在，我留了一个voicemail 道歉的信息给他，他当然不回我电话了，没有回音。后来我就写 email 给他，很慎重的表示我的歉意。当我们表示道歉的时候，不要找借口，也不要找理由，说我心情不好，我情绪不好我才骂你，这些都不要讲，单纯的对不起，我很粗鲁，为我的行为我跟你道歉。当我在北卡开电脑公司的时候，我是常常用我的标准，用我高工作效率的眼光来看我的员工啊，我是 double E 啊，不是那个电子跟电机啊，我是 effective 跟efficiency 的人啊， double E 啊，所以我用我这种眼光来看我的员工啊，没有一个合我的标准啊。可是那个时候啊，信主啊比较少开口骂人啊，但是呢我的眼神像刀子一样的锐利啊，我的脸像冰块那样子的冷啊，所以没有人喜欢靠近我。工作的压力，我会把坏情绪带回家，在晚餐桌的时候我还是看到我的脸就知道爸爸今天心情怎么样，吃完饭赶快溜走。无情的我们就会把工作的情绪呢带回家给我们的亲爱的家人。所以现在我每一次我想起过去那种种种的情形，我内心很难过。这几年来只要我有机会跟我的女儿我的儿子在一起，我儿子现在在旧金山，我女儿在 Denver，跟他们有机会在一起，跟他们说爸爸对不起你，跟他们道歉，让你们在我那种自私的怒气里面受苦，我真的很希望时光可以倒流，重新来过。以前不懂得怎么做父亲，现在比较懂一点，我希望真的能够照圣经的话好好的做一个有榜样的父亲，做一个能够爱护员工的老板。但是这段时间已经过去了，那后来我在州政府上班啊，我把公司结束了以后我就到州政府上班。有一天晚上哈、我去上神学课啊，就在 CCMC 上课，回到家已经11点多了，我打开电脑一看，哎，看看公司有什么 email 进来。突然之间呢，我看到一位同事写给我的 email 在骂我，指责我啊，说话用词非常的直接不客气啊，我讲的是英文的美国同事啊，不是写中文啊。哇，那个时候我一读到这个 email 啊，顿时之间呢、我的怒气就冲到头顶上来了，马上按 reply 就开始打字啊。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忽然之间有一个意念进入我的脑海，他说你刚才去上什么课啊，你刚才不是去上神学课吗？刚才不是上神学课吗？我明白了，神在提醒我，所以我就跪下来祷告，我说神啊，求你平息我的怒气，求你使我安静，然后我就关了电脑去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啊，我要熬到早上10点多，我写了一封 email 告诉我的同事，我说的话是无心之言，冒犯他，向他道歉，没有理由，道歉就不要有理由。你要知道哈、我是这个同事的 supervisor 啊，我是他的上司啊。那后来我们的关系呢就变得更和谐。你想想，如果你跟你的同事硬着来的时候呢会怎么样？ 关系越来越差，对不对？所以我们凡事都要争，我们可以争的赢了面子，但是输了关系。那我刚才说的都是正面的例子，好像很棒的样子，其实我还很多失败的没有讲而已啊，再讲下去恐怕就到半夜了，所以失败的例子不能讲啊。所以人一生的祝福里面，不是在顺境里面呢、我们可以如鱼得水那样的过日子，而是在一个困难有冲突的处境之下，我们不要被处境压制在下面，像被床垫压在下面那样，我们可以因为认识耶稣，我们得到那个从神来的力量，来改变自己的心。那我们用一个不同的眼光，我可以来诠释摆在前面的问题。当基督徒信耶稣以后，他的生活环境不会马上有很大的改变，工作还是原来那份工作，你住的还是原来那个小区，你的财务压力，你紧张的人际关系都还存在，这些外在的物质条件啊，生活环境不会因为你信耶稣一夜之间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信耶稣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就是人的内心被神医治了，因为我们内在的改变，我们学会有一个新的眼光来重新看外在的生活环境。各位朋友，我们常听到哈、信耶稣得永生，有没有听过啊？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听到的一句话。那有人就问我，他说：“牧师，牧师，永生是什么？永生是什么？”啊，圣经里面说的永生哈、就是生命的意思。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讲这个生命，生命就是什么？生命就是有一个被神更新过的心思意念。啊，这个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被神重新更改过，我们有一个新的思考模式，我们思考模式里面有一个思考内容，这个新的思考内容是圣经的话在我们里面做的思考的内容，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去思考所活出来的一个生活方式叫做基督徒的生命。这种方式就是怎么样，少为自己想，多为别人想的一种啊，施比受更有福的生活态度。这种改变不是在一夜之间就可以有的，而是我们一生当中，我们借着每天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跟人家相处有那种各种的难处当中，我们慢慢的慢慢的就可以学会这一点。各位朋友，基督徒没有比别人好，请你不要误会，也没有比别人优越，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基督徒知道自己是内心有缺点的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有罪的问题。因为知道你内心有问题，所以你要找医生，你不要再伤害自己，所以你需要找耶稣。我们知道去寻求改变自己的动力和机会是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不断地在改变自己，我们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是从我的心开始。所以蒙福的一生怎么样，从一个人的心愿意被神改变开始。这就是我今天晚上要跟你分享的，是我自己人生的故事。当我一路这样子走过来，信主这么多年，我最感谢的不是我今天生活没有忧虑，而是呢，神把一些难处，把一些冲突放在我身边的时候，像沙子一样慢慢的去磨我那个有棱有角的个性。当我往回看的时候，我更 appreciate 的就是我的个性被改变了，我觉得这一点最珍贵。因为我一天我们走到终点的时候，我们回头看，你不会觉得说我今年我这一生我的工作有多棒，我拿了几个博士学位，我做了多少研究，做了多少的专利，而是觉得我这一生在跟人相处的这个关系上，我留下一个正面的印象。这就是我们一生最好的祝福，一生最好的祝福。这个祝福从哪里开始？从耶稣来。因为我们靠着自己不可能有这个改变，我们只有靠着神的力量放在我们里面。你怎么知道神的力量会改变你？从你身旁的基督徒的朋友，从教会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些生命的见证，看到我们愿意 表现出来我那个缺点，我那个弱点，我讲给你听，我怎么样挣扎走过了这一段的人生，我讲给你听，不是要炫耀我会成功，是我们说的都是失败的例子。我们看见了神是又真又活的，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就是我今天啊愿意跟你分享的一个人生故事。最后好不好，让我为各位来做一个祷告好吗？那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来纪念，我们来感谢主耶稣，你在我们世上日子充满了劳苦，充满了冲突，充满了互相伤害的时候，主你说你要来，你要成为世界的光，你要领我们走出那个黑暗，你要借着你在十字架上的恩典，耶稣你要来拯救我们，你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是一个很和谐，有和谐的关系，你盼望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能够吸引别人来认识你，来得到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不是我得到了财务的自由，而是我一个在人的关系上我得到了自由。今天我为各位来分享这段的信息，各位朋友，你今天晚上听到这个福音的信息以后，如果你也愿意，你也盼望得到这个祝福，我要邀请你，我要邀请你用你举手的动作来表示你的决心，你愿意举手来说，主啊，我也盼望得到这个祝福吗？我也盼望得到一生最美好的祝福，就是主你来改变我的内心，让我这一生能够跟随你。我不是追求金银财宝，我要追求的是跟我家人，跟我的妻子，跟我的丈夫有一个和谐的关系。你盼望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祝福吗？我要邀请你，我要邀请你。恩主，我们谢谢你，那我们在晚上在一起的时间，主你要亲自对我们说话，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来相信你，不是勉强，是我们自己真的心甘乐意的愿意来相信。那我们将晚上的这段的时间，那我们将这一篇的信息，我们怎么样改变我们的心，我们可以带回家，主你就使用，让我们这个福音的种子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天发芽生长。谢谢你给我们晚上的时间能够在一起，在一起的分享聆听从你来的信息，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继续的再唱一首回应诗歌是吗？